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一次性投内的屁孩有 Zen， 他留言说永远支持你，辛苦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哦。再来是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Margaret、Delia、宣气、詹插华和 Yvonne， 非常谢谢大家，也要再度感谢 Apple Podcast 订阅付费的屁孩们。那最后说一下，这集的案件也是屁孩敲碗的，是来自于西人，西是西方的西，希望大家喜欢咯。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家暴、性侵儿童的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另外，由于名字都是西班牙文，我会用英语发音啦，又不讲西班牙文，所以还请多多见谅。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6年1月25日，阿娜的房客看到瓦娜从屋子里走出来，手上还拿着一盒硬币和一对耳环。房客进屋后，看到阿娜满脸是血的倒在地上，动也不动。他马上追了出去，正好附近有巡逻警察，看到追逐战，马上逮捕了瓦娜。也在此时，他们才明了到，他们手上的这名女子，竟然是这八年以来，他们一直认为是一名男性的老妇杀手。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Juana Barraza 瓦纳出生于1957年12月27日，摩羯座，出生地是墨西哥市以北一个叫做 Hidalgo 的乡村地区。瓦纳的妈妈 Gusta Semperio 生下她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正在从事性工作。而瓦爸 Trinidad Barraza 在瓦纳出生时大概也就18、9岁，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他常年在外奔跑，因此在瓦纳的人生当中，他几乎都是缺席的。而瓦纳似乎一辈子都没有真正见过自己的爸爸，再加上瓦纳才几个月大的时候，瓦妈就带着他离开了瓦爸，并且彻底和瓦爸断绝的关系。不过据说瓦爸生产力超强，后来跟不同的女人总共生下31个小孩，所以他可能对于没见过瓦纳这件事情也不是太在意的样子。瓦纳的童年非常的凄惨，充满了贫穷和严重的虐待，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之外，他几乎不识字，不是被瓦妈忽视，就是经常被揍。瓦妈有反社会的倾向，暴力又长期酗酒，经常情绪失控。瓦纳说，妈妈经常将她打得全身都是血，如果她想吃东西，只能自己去翻垃圾桶找东西吃。不过没多久，瓦妈就带着瓦纳一起搬到继父 Refugio Semperio 的家与她同住。但是其实这个继父已婚，所以瓦妈就是小三的意思啦。但是对于瓦纳来说，她还是继父。幸运的是，继父对他的态度相当温和，对瓦纳还不错。好景不长，12岁的时候，瓦妈就将瓦纳卖给了一名40岁的男子 Jose Lugo 何塞。价格是多少钱？先给大家3秒钟猜猜。答案揭晓，是3瓶啤酒。何塞将瓦纳带回家之后，就将他绑在床上整整一个星期，反复殴打性侵他，直到塞妈发现后才将瓦纳松绑。但是就当你以为赛妈好像人还蛮好的时候，赛妈的心里却已经认定瓦纳是属于自己的儿子的，所以并没有要放他走的意思，而是决定将瓦纳关在家里继续奴役他。于是瓦纳就在赫塞家当了一年的性奴隶。没多久瓦纳就怀孕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才终于将瓦纳受虐的事情告知瓦纳的亲戚，瓦纳才得以逃离赫塞的魔掌。然而瓦纳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充满敌意的瓦妈，而且还因为他回家觉得很北宋，差点威胁要对他使用暴力。就在这个时候，继父出手了。继父为了保护瓦纳，差点拿石头把瓦妈的头打烂。虽然在这一次之后，瓦妈就不敢轻易对瓦纳出手了，但是对瓦纳来说，心理上的伤害已经造成了。但是一个让人难过的题外话，就是瓦纳的儿子在24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在一起跟帮派相关的抢劫事件当中，被人用棒球棒活活打死了。 瓦纳曾经表示，那是他人生中最悲伤的时刻，而这件事情也可能是影响到他之后犯罪的因素之一。16岁的瓦纳虽然逃离了当别人的性奴隶，但是他跟一个酗酒又有暴力倾向的男子结婚，两人很快就离婚了。在那之后他又再婚了两次，同样都没有好结果。结果瓦纳在三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最终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不识字，并且独自抚养四个小孩。瓦纳18岁的时候，瓦妈因为喝酒喝太凶搞到肝硬化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36岁。而妈妈的死也让瓦纳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那就是离开这个将他摧毁殆尽的小镇，前往墨西哥市寻找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在这个时候，他偶然接触到了 Lucha Libre 墨西哥职业摔角的世界，瓦纳马上就被墨西哥摔角那种强烈炫目近乎疯狂的魅力深深的吸引了。墨西哥职业摔角是在1930年正式成型的，一直到现在职业摔角还是墨西哥第二大热门的运动。大家应该很清楚第一大热门运动是什么，那就是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足球。北美和日本都有很类似的摔角运动和组织，墨西哥和北美摔角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墨西哥职业摔角强调灵活度和杂技性，而不是单纯的力量对撞。相较于美国或加拿大偏向强悍硬派的风格，墨西哥职业摔角有鲜明的反派和正派角色，以及高速的招式连发以及高空飞行动作闻名，同时还融合了美式摔角的宣传包装手法以及日本实战派攻击风格，让这项运动在保有传统精神的同时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层次。而墨西哥职业摔角的比赛规则其实和美国摔角非常类似，都是以三秒压制、降服、场外读秒或是犯规失去规则等等来决定胜负。一场比赛通常都有三回合，在擂台上利用绳索借力的招式是被禁止的，也禁止违法的招式，不能试图扯下面具，而这也象征了面具在墨西哥职业摔角当中的重要性。每个面具的背后都有不同的角色设定，也是墨西哥职业摔角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每个面具都有不同的剧本，这些面具是源自于古代 Aztec 阿兹特克的传统。早期的面具设计非常的简单，但是到了现代，这些面具早已经成为精致的艺术品，象征擂台上摔角手的角色原型、人格和身份。面具不只是配件，而是神圣的身份象征。很多摔角手在职涯一开始时都会戴着面具出道，最后他们会经历一种称为 Unmasking Rituals 揭面仪式的重要过程，这也是他们崇敬面具最极致的展现方式。而这经典的面具对面具的比赛，在对战当中双方都会赌上自己的身份，落败的人必须在大家的面前亲手揭开自己的面具，露出真正的自己，露出之后也代表这个角色的结束。墨西哥职业摔角后来也在墨西哥以外的地方变得相当流行。2000年由 Jack Black 主演的 Nacho Libre 摔咖神父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一位真实存在的神父，叫做 Sergio Gutierrez Benitez 舍一。那这个舍一神父，他是用擂台名 Fred Tormenta 暴风神父的身份，在擂台上征战了超过20年。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赞助他所经营的孤儿院。由于瓦纳他实在是太喜欢墨西哥职业摔角了，于是他在摔角圈认识一些人之后，就开始接受女子摔角的训练。他的身高有170，加上他的身材相当的壮硕，看起来的确是蛮适合这项运动的。瓦纳每周一和周三训练，会固定去看比赛来学习这项运动各层面的知识。经过5年的高度训练，被训练到可以做卧推100公斤连续20下之后，他终于准备好上场了。瓦纳认为自己骨子里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反派角色通常都不用遵守规矩，他很享受这个特点。于是他便戴上了银色的蝴蝶面具，穿上一套亮眼的荧光桃红色连身摔角服，上面点缀着银色的细节，搭配及膝长靴，化身为 Esta la Dama del Silencio， 也就是 Lady of Silence， 沉默女士。自从当了业余摔角选手之后，瓦纳过得还算不错，每个月大约可以赚到2万披索，大概是台币38000元。除了靠摔角的收入之外，他还会兼差卖爆米花。然而在瓦纳35岁的那一年，他在一场比赛当中伤到了脊椎，瓦纳只好忍痛放弃最爱的摔角职业生涯。虽然如此，他还是设法重新站稳脚步，转职担任摔角活动的宣传。他在这个位置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光是在一场活动当中最多就可以赚到2万披索，收入比他当摔角选手的时候赚的还要多，所以他当时的生活其实过得还蛮好的。虽然如此，瓦纳仍然逃不过童年的创伤，就算他已经逃离了那个环境，他的心中仍然背负了一把不停闷烧的怒火。 而那股怒火的源头是他的妈妈，而这也形成了一道笼罩着瓦纳人生的阴影。那个痛始终都没有消失，最终转化成愤怒。瓦纳也将这把火发泄在无辜的年长女性身上，在他的心里，他们就像是瓦妈的替身，重点是他们还很脆弱。瓦纳在2016年的一段影片当中曾经坦诚，我憎恨年老的女人，因为我妈妈曾经那样子对待我，她总是不断的诅咒我，她把我交给一个老男人，而我因此遭到虐待。她后来还说，当我看到他们，也就是那些受害者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很大的勇气，而当他们表现出优越感，或是以为可以因为金钱而羞辱我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到了199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经济非常的不稳，地方摔角活动锐减，很多小型的摔角宣传人撑不下去，而瓦纳就是其中之一。没多久，他们全家就陷入了穷困，再加上还有四个孩子要养，于是瓦纳便靠着打各种零工为生，像是在街头摆摊、卖袜子、卖果冻、帮人洗衣服、打扫房子等等。但这些收入真的不够用，于是他便开始寻找其他的赚钱方式，而最快的赚钱方式就是利用非法的手段赚钱。瓦纳一开始进行非法行为的时候，是和一名叫做 Araceli Tapia Martinez 阿辣的女性同伙一起设计了一套手法，用骗年长的人让他们进入家中后进行抢劫。他们也的确用这个方式成功的抢了很多老年人，但是阿辣后来跟一名贪污的警察勾搭上了，他们于是布了一个局，在瓦纳行窃的住家外埋伏，等他完事出来后，贪污警察就威胁要逮捕瓦纳，然后跟他勒索了12000披索，大概是23000块台币左右。瓦纳当然后来发现这是阿拉布局陷害他的，两人因此撕破了脸。然而在这之后，瓦纳并没有因此停手，他的犯罪行为反而升级了。瓦纳的受害者都在60岁以上，他会假扮成政府人员或是护士，声称自己是负责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前来进行健康检查。而在当时的墨西哥，政府的确有推行过类似的福利访视制度，所以有人来敲门说要帮忙做健康检查，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而且瓦纳还会主动提出要帮忙做家事之类的，像是煮饭、打扫等等，受害者往往会心甘情愿的让他进屋。然而只要一进到屋里，瓦纳就会毫不犹豫的勒死对方，有时候还会先毒打一顿才勒毙。而瓦纳所使用的凶器都是随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像是电线、丝袜、皮带和围巾等等。等到勒死对方之后，他就会洗劫受害者的财物。瓦纳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受害者是一名64岁的女性 Maria de la Luz Gonzalez Anaya 玛利亚，她被发现沉尸在自己的家中，曾经遭受到殴打，勒毙后财物被洗劫一空。四个月后，第二名受害者是84岁的 Guerra Mina Leon 李昂。在接下来的八年内，也就是从1998年到2006年间，他又犯下了至少46起的命案。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提到过，他的大儿子就是在1998年时被打死了，而那也是瓦纳开始杀人的年份。在这八年内，他平均一个月杀害2到3名年长妇女，可想而知，在这八年内，墨西哥警方对于一直无法抓到这名犯人并不好受。而警方在当时已经掌握的线索如下：所有的攻击都是在白天发生的，所有受害者都是独居的中下阶层退休人士，多半居住在公园或花园附近。凶手在勒毙受害者的时候，使用的电线打劫方式完全一致，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凶手在掩盖行踪方面似乎并不老练，也不算高明，因为警方在现场采集到多个指纹，只是瓦纳他没有犯罪前科，所以他的指纹并不存在资料库当中。虽然说采集得到他的指纹，但是警方在前期进入犯罪侧写的阶段时，反而开始将凶手描绘成一个聪明而狡猾的人。之后大家也会在不同的调查阶段里看到许多他们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形。那另外一个巧合是，有三名受害者的家中墙上都挂了18世纪的画家 Jean Baptiste Greuze 的 Boy in a Red Waistcoat 穿着红背心的男孩画作。警方一度认为这个画作也许跟加害人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特征是，许多受害者都是旅居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因此警方当时也不排除凶手可能是带有 xenophobia 排外恐惧症。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排外恐惧症是指对外来人、外国人、不同族群等等所产生的恐惧和厌恶、敌意或是仇恨。外来者不只是外国人而已。而在多起案发现场当中，有多个目击证人都表示，看到一名体型壮硕的男子有化妆，可能是男扮女装，或是外貌偏男性化的女性。那由于女性连环杀手非常的罕见，而当时在墨西哥犯罪史上根本还没有出过女性连环杀手， 再加上警方认为即使受害者是老人，要制服他们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力气，因此犯罪侧写师一开始认为凶手可能是跨性别女性，因为他们还认为女性是不可能承受伤害年长女性所带来的罪恶感。因此就算有64位目击证人都表示凶手是一名女性，这种偏见却让警方盲目的认为凶手要么就是男的，要么就是跨性别女性。因此警方访视了超过500名嫌疑人，通通都是男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指纹符合他们在现场找到的指纹。墨西哥警方曾经请人根据目击证人描述画出了凶手的画像，而在警方调查的这段期间，瓦纳还曾经以来宾的身份出现在摔跤比赛的电视节目当中，他身上所穿的那件红色毛衣就跟画家所画出的红色毛衣一模一样。墨西哥城司法部后来更请一名艺术家根据那64名目击证人的描述制作了一尊 3D 的雕像，精细的重现那张综合侧写的脸，而不管是画像或是雕像，其实画的和做的跟瓦纳本人真的都超像的。然而瓦纳和这些案件之间的关联却始终难以被锁定。2005年警方正式将这一名身份不明被假定为男性的连环杀手命名为 El Mata Viejitas 老妇杀手，中文翻成这样大家可能听不出来，但是在西班牙语当中他们有很多动词冠词等等都是有分性别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语言都有啦。那中文也是有，只是我们除了他你你之外，动词和冠词是没有什么在分性别的。那么在刚刚老妇杀手的西班牙文当中，一开头的 LEL 就是男性的意思，如果是女性的话会用 LA 就是 LA， 意思就是他们觉得这连环杀手还是男性啦。而这也是墨西哥史上第一次官方正式承认并且对外公开国内有一名正在活动的连环杀手，这也的确凸显了这桩犯罪的严重性。不过要说的是，瓦纳是墨西哥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逮捕之前就已经被官方承认为连环杀手的人。大家可能会觉得，诶，墨西哥明明就那么多毒枭和黑帮，他们明明就到处在杀人啊，怎么可能没有连环杀手？那是因为根据连环杀手的定义，黑帮杀人并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主要是因为他们杀人的心理需求和连环杀手不同。连环杀手通常是为了满足自己心里的某些需求，像是控制感、性满足、象征性投射或是仪式化本身等等，但是黑帮或是毒枭杀人的目的通常都不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另外要说的是，大屠杀也不是连环杀手哦。虽然说大屠杀所杀害的人很多，但通常实施大屠杀的杀手在杀害每个人之间并没有冷静期，而这个冷静期是符合连环杀手定义很重要的一环。不过在瓦纳之前，墨西哥的确有其他的连环杀手，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抓到这些人之前就帮他们所犯下的案件标上连环杀手的定义。墨西哥当局认为一旦帮某个凶手贴上连环杀手的标签，就很容易造成大众的恐慌，而且警方接下来所有的调查行动都会被放大检视并且被全面报道，而墨西哥执法单位本身的资源就已经被各种限制所困扰，像是资源短缺、缺乏先进的调查训练以及贪污等等的问题。而且一旦承认的话，势必要采取一连串关键行动，像是身份辨识和追踪杀人犯的行踪，动员必要的资源才能真正的有效应对。而另一个墨西哥当局之所以不愿意使用连环杀手这个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美国才有的问题，他们觉得哎呀，美国就是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啦，缺乏紧密的家庭连结才会有这个问题啦。那我想有在听真实犯罪人都知道，美国连环杀手的数量的确是居世界之冠，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真的有比较多连环杀手，只是美国更擅长抓到这些人，而且在抓到之后他们都会被大肆报道，就算没有被抓到也会吧。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在我找到的资料当中，连环杀人犯最多的国家第二名是英国，第三名是南非，第四名是日本，中国是第12名，而墨西哥的排名则是第15名。墨西哥警方在承认他们有连环杀手之后，于2005年组成了史上第一支专案小组来调查瓦纳的案件，就叫做公园和花园专案，听了就知道是因为受害人主要都是住在公园和花园附近。接着墨西哥警方更向海外求助，邀请了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刑警加入调查，主要是因为这些专家曾经调查过一名叫做 Monster of Monterey 蒙马特怪物的连环杀手，他在1980年代的巴黎杀了很多年长的女性，而这也代表说墨西哥警方当时还是执意的认为凶手是一名男性。
其实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请美国的援警就近帮忙呢？
于是在这个阶段，警方对凶手建立的侧写如下，他们认为他是一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 曾在童年时期遭受到身体虐待，生活环境长期被女性包围，可能跟一位阿嬷或是跟年长的女性同住，对这名女性的形象怀有怨恨，并且拥有高智商。但这个犯罪侧写我们事后来看真是有够不准啦，跟瓦纳的背景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在2006年1月25日，在老妇杀手肆虐了这么多年之后，警方终于迎来了关键的突破。当天瓦纳进入了84岁的 Ana Maria de los Reyes Alfaro、他们名字好长，阿娜的住宿之后，挥拳暴打了对方的脸，然后用听诊器将他勒毙。而阿娜的一名房客正好在此时从外面回到家，他在屋外亲眼看到瓦纳从屋子走出来，还看到他手中拿着一盒硬币和一对耳环。房客在进屋之后就看到了阿娜骇人的尸体，于是便转身立马追了上去。刚好附近有正在巡逻的警察，他们看到追逐战马上就介入了，当场拦下并且逮捕了瓦纳。警方当场在瓦纳身上发现了一份年长女性的姓名和住址清单，一支听诊器以及伪造的社工证件。而此时他们心里有数，知道手中的这个人就是他们寻觅了好几年的老妇杀手。然而在瓦纳被逮捕之后，警方对于老妇杀手的描述瞬间从聪明、冷静、精密计算的凶手大反转，瓦纳马上就被贴上了病态的标签。为了符合国际社会对女性连环杀手的刻板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想承认女性有可能是聪明的，就像是他们原本以为凶手可能跟 Ted Bundy 阿泰一样是一个聪明又有魅力的男人，结果抓到后发现居然只是一个笨女人，那也安呢，是不是真的很荒谬？那由于墨西哥长期以来对女性的集体想象是维系社会结构的温柔存在，所以他们刻意强调瓦纳是脱离传统女性框架的异类，接着再进一步透过犯罪学家和心理学家用科学的语言来证明瓦纳是病态的例外，和正常女性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啦。他们请了一名知名的心理学家对瓦纳进行多项心理和生理的测试，而这些测试包括在瓦纳观看不同影像的同时同步测量他的大脑活动。这一名心理学家表示，当瓦纳在观看暴力画面、充满爱意的画面、平静的影像甚至是中性的图片，他的脑波几乎都没有明显的反应，所以瓦纳他拥有 psychopathy 精神病态的特征。他还发现瓦纳的额叶有轻微的异常，会导致意志能力和自我控制下降，同时还提高了攻击性倾向。如果大家对 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简称 CTE 慢性创伤性脑病变有一点概念的话，可能就发现这似乎有一点点像。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人没问题，我这边来解释一下，这是很多运动员因为脑部长期受到撞击所产生的脑部病变，经常会发生在美式足球员、拳击手和摔跤选手的身上。由于瓦纳之前是摔跤选手，所以这个疾病也很有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不过由于瓦纳并没有正式被诊断出这个疾病，所以这只是很多人的猜测。警方最终指控瓦纳可能涉及了多达40几起的谋杀案，然而瓦纳从头到尾都只承认他杀害了阿娜。他还向警方表示，他的犯案动机是来自于对母亲常年累积的怨恨。他是因为替阿娜洗衣服，两个人因为工资的问题产生了争执，瓦纳才会挥拳打他的，导致阿娜往后跌倒撞到头部而死亡的啦。不过在多年之后，瓦纳才补充了一点，他说，好啦好啦，我其实又稍微掐住对方的脖子一下下啦。我知道大家都认为瓦纳的说辞很胡烂，但是其实有一小群人认为他的确没有犯下其他的命案。而瓦纳到底是不是杀害这些年长妇女的连环杀手，他的争议有以下几点。第一，如果瓦纳真的是因为瓦妈的怨恨才杀害年长的女性的话，那他为什么没有锁定比较年轻的女性？毕竟瓦妈死的时候才36岁，为什么他会选择那些年纪这么大的女性作为目标呢？不过瓦纳所挑的老妇大概就是他妈妈活到现在会达到的岁数，所以似乎还算合理。第二点就是，瓦纳被逮捕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那份年长女性的姓名和地址清单，其实也有可能只是他的客户清单。毕竟他曾经做过很多打扫清洁、洗衣服的工作，也当过小贩，更何况瓦纳根本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所以那份清单的存在本身就让人很怀疑啦。第三点，警方在他的包包里发现了一支听诊器，就是因为他会假扮成医护人员使用的嘛。但是在命案现场也发现了一支，所以他是无时无刻身上都带着多支听诊器吗？这一点我觉得提出来是有点怪了，毕竟他要骗人但要多带几支听诊器顺便当凶器是吧。第四点，有人认为瓦纳被逮捕之后命案就停止了，所以他很明显就是凶手啊。那由于阿娜的命案跟上一件老妇人谋杀案之间停滞了3个月，算是很长的空窗期，
有人觉得时间点很可疑，但是我认为搞不好他有犯下其他的案件，只是没被发现而已。那最后就是瓦纳的指纹曾经出现在十个命案现场当中，但是由于瓦纳的工作本来就是替人打扫房子、洗衣服等等，所以就算这些人家里有他的指纹，本身并不一定能直接证明他就是凶手。那这些年长女性的确很有可能是他的客户，大家觉得呢？而瓦纳还声称，警方在逮捕他之后，曾经在他被关押在牢房的期间，刻意把多样的物品交到他手中，并且让他拿着触摸，试图将他的指纹转移到这些物品上面。而那些物品包括丝袜、围巾、电线，也就是所谓的凶器啦。那由于在2000年的时候，墨西哥警方的确比现在腐败很多，警方的不当行为其实是一个相当严重而且被广泛承认的问题。那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报告和案例，指出警方涉及受贿和犯罪组织勾结、侵犯人权以及不合法的执法行为。据说现在也没有比较好就是了，但是在2000年时期的确是相当严重，是一个公认的结构性问题。然而警方在逮捕瓦纳之后，他们搜查了他的住处，发现了另外一样东西，让警方相信他的犯案动机可能不只是因为恨瓦妈和要钱钱这么单纯的理由而已。他们发现瓦纳将屋子里外都漆成红色，他真的很喜欢红色，并且在餐厅和客厅当中都设置了好几座祭坛，其中一座是献给死亡圣母的祭坛。那这个死亡圣母是被称为守护犯罪者的圣人，真的蛮妙的啦。而另一个祭坛只是在供奉贩毒之神，也就是贩毒者的守护圣人。死亡圣母的祭坛前则摆放着各式的贡品，包括七颗苹果、七杯水、七杯酒、雪茄、七根蜡烛，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纸钞。警方认为这些更进一步证明了瓦纳内在所具有的犯罪倾向。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墨西哥的民间宗教跟台湾的道教好像也是有点像，有专指不同事物的神明。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瓦纳家发现了一个战利品室，里头收藏了报道这些命案的报纸简报，以及从受害者家中取走的各种物品。因此警方认为，除了对瓦妈的怨恨和钱钱之外，瓦纳杀人的动机也很可能存在着宗教动机。瓦纳的案件在2008年春天正式进入审判，在墨西哥的法庭中是没有陪审团的，所以所有的案件都是由一名法官裁决，整个法庭上只有检方、辩方和法官。瓦纳的律师提出心神失常的辩护，但是心理鉴定之后的结果表示，他在犯案当下心智健全，完全知道自己在冲啥小，因此这个辩护马上就被法院驳回。而在审判的过程当中，被问到犯案动机的时候，瓦纳只是答非所问的说，我只杀了一个老太太，不是其他人，我只是很生气而已，好不？2008年3月31日，瓦纳被判11项谋杀罪与加重窃盗罪有罪。而当宣布判决后，瓦纳只说了一句，愿上帝原谅我，也不要忘记我。那个死亡之母和贩毒之神嘞。瓦纳最后被判了759年的刑期，听到刑期之后他就哭了，哭当然是为了他自己，他怕自己无法在监狱里活下去，还表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尊敬年长者的女人，这个刑期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啦，大家觉得嘞？瓦纳也是墨西哥史上单一杀人犯被判处最长刑期的人。然而虽然他被判了这么多年，但是其实墨西哥的刑期是并行执行的，也就是不是累加的，而且一个人实际上能够被关的最长年限是50年，所以他只要能活到2058年，也就是100岁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假释出狱了啦。那瓦纳在监狱当中每个礼拜都有3天会制作 taco， 也就是墨西哥卷饼，他会在监狱当中摆摊。是说墨西哥监狱也有文创市集吗？而瓦纳最拿手的是 Yucatan Style Slow Roasted Pork 尤卡坦风味慢烤猪肉卷饼。说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尤卡坦是墨西哥一个叫做尤卡坦的半岛，他们慢炖猪肉的煮法是先用橘子汁和香料腌制之后，再以低温慢烤到软嫩。传统做法是会用香蕉叶包起来，然后会埋在地里慢烧。听起来怎么还蛮好吃的。2015年，也就是被判罪的9年之后，58岁的瓦纳和一名同样因为谋杀罪入狱的74岁男性 Miguel Angel 阿和结婚。媒体曾经一度形容阿和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他们在结婚前就已经书信往来了一年后，透过监狱的一项政府计划，跟其他的囚犯一起举行了团体婚礼，当天有48对监狱情侣结婚，而且监狱还为他们准备了音乐、食物和蛋糕。不过在这之后，瓦纳和阿和两人还是只能透过书信往来啦，他们真正见面的时间非常少。
但是结婚之后他们才发现，哇，个性不合，相处不来，所以一年后就离婚了。影集 Criminal Minds 犯罪心理第一季的第19集的角色设定有一部分灵感就是来自于瓦纳，而且他也是穿红衣服哦。除此之外，这起案件后来也被拍成了纪录片，那就是2023年在 Netflix 上架的 The Lady of Silence The Matavijitas Murders 沉默的女士老妇杀手事件，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看咯。那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 Kokoro， 他要提供的是其他的故事，背景是他在国小国中被霸凌的事件。他说 Y 你好，我想要分享我被霸凌的小故事，首先要先喊霸凌者去死。在国小和国中都曾经经历霸凌，因为时间已经过很久，没办法叙述的太完整。我是射手座上升水瓶，从小思想很不同，在学校跟同学间的团体相处或是一个人都很自在。国小记得在国小五六年级时，因为要换教室，当时我是独自到上课教室的，不记得为什么一个人前往。之后看到同班没有说过话的一位女生，刮胡叫她藤壶，已经到了。藤壶当时自己在那玩，刮胡水泥楼梯扶手从上往下溜。我记得好像班上同学都不喜欢她，但我没多想，因为是同班，我就过去跟藤壶一起玩。没多久班上同学陆续到了，当下我有稍微意识到其他同学看我跟藤壶玩的眼神不对劲，但我没放在心上。隔天上课，全班同学都冷落我，不跟我说话。当时我吓到，想去问藤壶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其他人不理我的时候，藤壶也跟着无视我，相对也跟着其他同学一起霸凌我，直到我毕业为止，我还是想不透原因是什么。国中，上国中班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她在班上很受男生欢迎，就叫她班花吧。上学我们总是形影不离，唯一不同的是放学，我是走学校后门回家，她家比较远，必须要从前门骑脚踏车回家。记得有次下课休息时间，我发现班上一个女生都不跟别人互动，自己坐在位置上，我就叫她贱人。虽然国小被霸凌了一年多，但我当时的个性还是很单纯，当下看贱人一个人坐在那边很无聊，我就问班花要不要找她跟我们一起玩。起初班花不太想要，但我觉得是同班同学一起玩没差啊，我就主动找贱人加入我跟班花二人。渐渐的我们就变成三人组一起行动，下课他们会一起骑脚踏车回家。某次上课班花突然不理我，他也叫班上 90% 的同学都不能跟我说话，剩下 10% 的同学都是老师眼里的不良学生，跟其他同学没什么交集，所以班花影响不到那 10% 的人。没错，我又被霸凌了，又是一个完全不知所云的情况下霸凌，因为没人理我，我没办法问到原因，每天上课好痛苦。不知道过多久，有次班上仅存的18同学里的一位女生找我说话，叫她小太妹。发现小太妹虽然是老师眼里的坏学生，但也只是不喜欢读书而已，小太妹都会主动找我说话逗我开心，我也开始慢慢对小太妹和其他老师眼里的坏学生相玩在一起。不知过多久，小太妹自己跟我说她是故意要接近我的，找我做朋友的，因为她看不惯班花教唆其他人一起霸凌我，也无意间在脚踏车停车场听到霸凌我的原因。小太妹跟我说，我被霸凌的原因是因为那位贱人，因为贱人下课都会跟班花一起骑车回家，竟然想要拉下我在班花心中的地位，就开始跟班花说我的坏话，刮胡说什么我不知道。时间久了，班花相信贱人的话，就叫做班上同学一起霸凌我。小太妹一直都陪着我到升国三前，因为升国三有能力分班，她就被调到别班了。理所当然的国三生活没有小太妹和那10%的同学，就完全没有人理我，这样孤单的生活一直到国三毕业。我不知道被霸凌的那几年我是怎么撑过来的，每天上学好痛苦，但我不能跟爸妈说，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一直到大学出社会，我对人际关系都很战战兢兢，生怕突然睡醒的隔天我的世界又变了，开始对他人筑起高墙，不会马上掏心聊天，要真的确定那个人不会害我，我才会有一点放心的交朋友。突然有一天，一位国中 Z 同学刮胡女的联系了我的 FB， 都要举办同学会，但我坚决不参加。 Z 同学说我变化很大，大家看我的 FB 都很惊讶，说班花也会参加，一直说服我。Z 同学还传班花的 FB 给我。过了很多年，我以为我没事了，直到我打开班花的 FB， 当时不好的回忆又一直涌现，那种背叛感、孤独感、无助感、不被信任感，所有的一切情绪都涌上。我在房间里崩溃大哭到不能自己。我不解，为何我这样痛苦，
他却可以过得那样幸福。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并没有好，我并没有遗忘，只是暂时把那段不堪锁在深处而已。经历国小国中那几年不堪回忆，再加上高三时期被无话不谈的最最最要好的朋友背叛，因为他跟我当时男朋友搞在一起，刮胡又是一个不堪回忆。现在我对人际关系不再是以前那无惧单纯，对任何人都可以敞开心胸。曾经某位同事对我说，我发现你无形中对人都会筑起很高的墙，真的要跟你认识和相处够久，那道墙才会放下。没错，那就是现在的我。我不会预设别人是坏人，但我只想好好的保护自己，直到确定那个人对我没有恶意，那道墙我才会拿下。老实说，直到现在我回想还是会痛哭。刮胡现在的我就是边哭边打字的，只要听到霸凌事件我就会很激动，想对曾经霸凌过的人说，当下你们的快感造成他人永远的痛，如果被霸凌的人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你们要感谢他的坚强，是他减少你们的罪恶，因为被霸凌者没有因为痛苦而选择登出。当时我真有短暂有这样子的念头，尤其是高三被好友加男友同时背叛的那一年，但我爱我爸妈和姐姐，不能让他们伤心，这道伤疤永远都不会好，我会好好的把它藏在角落深处。霸凌一点都不好玩，霸凌者真的可以去死一死。最后他说亲一个。啊，天哪，真是被霸凌出 PTSD 耶，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很幸运在学校的时候我是没有被霸凌过，但是我有一点点可以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被好友背叛过，对人际关系也是很有警戒性的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的情况看起来感觉比较严重一点，真的很心疼你呢。国小、国中、高中在学校当中的日子应该是要单纯享受和同侪一起度过的年纪，在这个年纪应该是最需要朋友的时期，但是对你来说却完全没有美好的回忆，真的让人觉得很难过。可以的话，你应该很想直接消去当时的那段记忆吧。还好你有你爱的家人可以让你度过这种让人不适的时期，你真的很坚强，非常棒哦。谢谢你好好的继续生活，你的确应该为此骄傲哦。希望你将故事打出来，我帮你念出来，有帮你分担到一点心理的重担，也希望你往后的人生在交友这方面都顺顺利利的好吗？最后空中给你个吻。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